工商界的领袖，这些人在佛经里面都称为商主啊。这个里面也有佛菩萨在其中，应化在其中啊。或现隐女身，你看哪一个族类里头通通都有啊？在五十三参里面确实有示现隐女身。善财童子就参法，须弥都就是示现的隐女身菩萨了。或现机要身，这个机要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艺术界，这个剧团啊，这个电影电视，这个里面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属于这一类啊。现在讲从事于艺术界啊、文艺界、娱乐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，也都有佛菩萨在其中啊。或现毗沙门身，毗沙门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天神，所说的上帝啊，多半是宗教里面的这些中心的人物，宗教里面叫做啊，婆罗门教供养的是大梵天神，所以毗沙门是代表这一类宗教里面所供奉的神体。或现世主身，世主是世间社会的领导人，国家的领导人是世主。神市长是师父啊，县长也是师父啊，这师父有大有小 啊。除了这行政机构里面的领导人是师主，社会团体里面的领导人也是师父啊。现在的社会啊，这个商界有商会，商会的会长他也是师父，工会的会长也是师父。世主里面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，各个人民团体的领导人，这个里头也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化身啊。或现奉祀诸天身，奉祀诸天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世间的宗教领袖。宗教里面热心弘法护法的这些人，弘法固然重要，护法绝不在弘法之下吧，弘护是连在一起的。有弘法的人，如果没有护法的人，弘法的缘就不能成就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到处讲经说法，都是有人扶持的，有人齐行的。佛陀那个时代，有国王、大臣、大夫、长者齐行， 那接待就很重要。如果是平民来祈请，那么佛一定是树下一休，日中一时，一头波学，太多太多了，佛无分贵贱，只要有人来请，佛一定去说法，一定去教化，绝对不是说嫌贫爱富，那佛就是凡夫，而不是善，佛心就不平等。佛的心平等，无论什么人，只要求他，有求必应。我们要体会到这些意思，要知道如何学习。那么我这些年来，请我的人太多了，有请不应啊。不是我不应啊，是我的条件环境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的。那他那个环境可以，我今天没有法子呀，就这个诸位要体谅，我是很想有求必应，到处去走走，去看看大家。我对大家非常感激。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？今天有同学邀请我，希望我能到福建去走走。我对福建是在讲，还有一份很深的感情。我小时候，我的小学在福建念，我在福建住过六年。现在为什么不能去？请我的地方太多了。我要去的你一家，那些家不去，人家会骂我。哎呀，净空法师，你看看对他那么好，对我们哦这就差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如果要去一家，就每一家都要去，公平啊，每一家都要去，至少要半年的时间，我不要奖金，哪里都不要去，各个地方就看一看。每一个地方住三天，我想半年就够了。每一个地方住一个星期，大概要一年。我把一切都放下，一切都停止，这个样子才行啊。现在环境不许苦啊，所以现在我在新加坡全部精神在培养学生，希望这年轻法师将来个个都能讲经说法，我就不要讲了，就可以去旅行，就可以看看大家了。所以你们希望我能早一天去看看你们大家，你们要鼓励年轻法师赶快学，学了好出来讲经，我就好交棒了，在底下有接班人，那就没事了。同学们了解我这个状况，普陀山妙山老和尚请了我十几次，没法子去。九华山仁德法师跑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了十天等我，你说有什么法子？去一个地方通通都要去，否则的话厚此薄彼呀，会给人家造口业。那每一个地方都不去，平等了，这没事。就一定要懂得我现前所处的这个状况，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不一样。那么香港能来，香港有特殊的因缘。我从1977年就接受了香港盛怀法师，那是谢道人居士他们两位的邀请，我到这边来讲的年纪。 讲了四个月，以后每一年都没有间断，都到这边来，至少啊要住一个月。啊，那是轮椅太太发现，啊，来提醒。轮椅太太过世之后，这香港就没有人情了，就中断了七年了，没人情了。不是我不来了，我到这来找谁？啊，所以你们七情的人，你看租界讲堂，啊，邀请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修啊，一同来学习啊。啊，我一个人到这来，一个人都找不到，啊，这就不能来嘛。这个护法跟弘法是同样的重要。佛家讲功德，同等的功德，这个一定要懂。所以诸位要希望这个常常有法师讲经呢，你要有祈请护持，你要有发这个心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经弘法的法师就会常来，就会不间断。所以这个奉祀杜先生，这个是弘护这一类的身份啊，核心工巧技术。那么现在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从事于科学研究的、科学制造的，都是属于这一类。这是六举几种。说明佛菩萨无处不现身，啊，任何一个族群，任何一个团体，都有佛菩萨现身在其中。下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掉：现如是等诸变化身，往以一切众生所随其所应其如幻之行菩萨行，应说众法。这个是总结，这个意思我们都能够看出来。到这个地方本会就讲完了，下面呢，这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这末后，那么下后就很热闹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诸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看讲义这个第三面啊，讲义的第三面，末会简介。这一部经大分为两个部分，前面一部分是本会，后面一部分是末会。末会内容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我们先将末会的大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这个里面总共记录了八个段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，总显会议。为从佛会流遍周法界，延长华严，令悟遍悟法。这个地方把这个意思很明显的给我们点出。本会是佛会，末会是菩萨会，菩萨会 是从佛会里面出来的，菩萨是表修德，如来是表信德，信德周遍法界，修德也是周遍法界。信德无说无闻，修德呢就是有说有闻，所以言常华严，言是演说，不但这些菩萨们要说法，而且还要表演。说法表演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认知虚空法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。大方广佛华严涵盖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大意请问经题给诸位报告过。那么昨天我们在默会最后的这一段，诸位读了这一段文字之后，我们就明了，诸佛菩萨实在讲，菩萨里面绝大多数是诸佛如来大权示现的。那么诸位都知道，文殊普贤、观音释迦、无量劫前呢早都成佛了，现在以菩萨的身份协助阿弥陀佛，协助毗卢遮那如来，协助释迦世尊来教化众生，故佛以菩萨身来示现。而这些菩萨又随类化身，他们有能力可以化现无量无边的身形，在十法界里面广度一切众生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多读，要多多的去思维观察，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够认知我们周边环境的，竟是诸佛菩萨围绕，这样你才能够得佛法修学真实的力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讲义第二句是人皆法师，出类皆法，万籁之声皆法人声。诸位读过弥陀经，弥陀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六尘说法，如果我们切入华严境界， 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？我们现前究竟是什么样的境界？从事实真相上说，是大光光啊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你能够体会到我们眼前境界是大光光，大是讲的发现能性，方是讲的发相，是所性。能性跟所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它的其用广大无有边际，广是作用。能性是真心，是自信，唯心所现。能变的是我们的意识，唯识所变。能所不二，性相亦如。我们眼前境界不是大光光是什么？可是觉悟的人呢，他见到事实真相，他知道我们眼前境界是大光光，所以他们过的生活是佛华严的生活。佛代表啊，破迷开悟啊，觉悟的人啊。觉悟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能够觉察到、体会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人生真相就叫做大方广，在华严经上叫大方广。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名称不一样，说的是一桩事情。我们今天把它称作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大家好懂啊。你能够体会的，能够见到啊，你的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，佛菩萨的生活，华严的生活。华严是比喻啊，本经的经体啊，翻译的时候省略了几个。居住的翻译啊，这个华严还要加两个字，杂华严师啊，古大德的中国人喜欢简略，杂花杂不要了，取一个花。严师师是装饰，师不要了，用一个严。我们从这两个字的意思去观察，佛是把这个世间比喻像一座大花园，这个花园里面所有品种的花卉也通通具足，没有一样是缺少的。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？这个花园当然太美，美不胜收啊。 比喻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无量差处啊。现在的话讲，那是个多元文化，这个杂花就是多元文化。这个花园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啊，无量品种啊。意思就是告诉我，虚空法界不是一类众生啊，无量无边的族群，大家在这个法界里面共同生活，这大世界。我们这个地球是法界里的一点一滴呀，太渺小了。你看佛在这个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到，本师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范围是娑婆世界，娑婆是一个大世界，对我们来讲是个大事情。佛说一个单位世界，单位世界是最小的，最小比我们地球还大得多。在过去我们总以为这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太阳系，佛讲单位世界的中央是须弥山，须弥山四周许许多多的世界在围绕着它，过去我们总以为行星围绕着太阳，都是这么看法，而把三千大千世界看作我们今天所说的银河系。可是近代黄念祖老居士他的看法不一样，他这个看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在无量寿经注解的后面，复印在后面，他认为呀，佛经讲的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的讲的银河系，须弥山在哪里呢？须弥山就是银河系的中心点，这个说法也挺有道理的。我们知道整个银河系的这个星球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点在转，那么现在的科技发达，天文学家告诉我们银河系的形状是扁平的，当中确确实实是高出来的，越往边缘呢越稀薄，银河系的当中央啊确确实实像一个须弥山的样子。如果这种说法要能够成立，娑婆世界之大就不可思议了啊。这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单位世界才是一个小千世界，在以小千世界为单位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，这一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。一尊佛的教化区这么大的范围，这个里面要是以银河系为单位，多少个银河系？十万亿个银河系， 十万亿个银河系才是一尊佛的教区。那么像这样的教区在虚空法界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了，无量无边啊！我们这个地球算什么？无量无边，星系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生活在这个太空当中，我们讲虚空法界都能够和睦相处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那我们再把这个概念缩小，缩小到我们这个地球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大家都生活在这一个星球，这个星球上所居住的人种族很多啊，文化不相同，生活不一样啊，信仰宗教各个不相同。现在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，如何能够和睦相处呢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！为什么这个世间有战争？为什么这个世间有天灾？天灾人祸啊，都是因为族群不相同，宗教信仰不相同啊，发生的战争动乱。为什么华藏世界那么多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宗教，他们没有战争，他们没有灾难，天灾人祸都没有，都能够和睦相处，什么原因？华藏世界能做到，极乐世界能做到，我们地球人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再仔细观察了，只有一个原因的，华藏世界有毗卢遮那佛与诸佛菩萨在那里教导众生，众生都觉悟了，所以就能和睦相处了嘛。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、观音师至、文殊普贤这些人也在那里教导一些众生，他们相安无事。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，没有人教啊，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固执自己的成见，随顺自己的烦恼啊，于是才有人我不相容啊。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啊，错误的行为，造成了无量无边的灾难啊。所以天灾人祸都是我们自己不善业因所造成的。如果我们这个世间也有诸佛菩萨来教化，我们欢喜接受，我们这个地球不亚于华藏世界， 也不亚于极乐世界。由此可知，教学是多么重要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很早就知道，所以在《礼记》这本书里面，啊，《礼记》有一篇学记，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知识。这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这个意思是，你建立一个国家，啊，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事情最重要呢？教育最重要，教学为先。现在我们看看全世界，几乎每一个国家地方政府啊，它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现在是经济第一了，经济挂帅。经济挂帅，社会不能不动乱。为什么呢？人人争利，互不相让啊，到后来当然打得头破血流啊。教育要挂帅，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，人民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人人明理了，懂得道理啊，知道怎样做人呢。所以佛与中国儒家的教学，教学的内容呢，是在讲就是三桩事情。第一，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，伦理的教育，为我们说明人与人的关系，中国人讲五伦，第一个是夫妻的关系。我在小的时候，我们是住在这个农村，看到啊有结婚的，听到有结婚的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离婚的，没有这个名词，没听说过，只听说有结婚，没有看到什么离婚，听讲离婚没有啊。现在人听说有早晨结婚，下午就离婚，成什么话？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？世界的治乱是从夫妇开端的，夫妻不和，那个家就破碎了，家不成家，过不成过了。夫妇是造端，是开端啊！你要懂得夫妇是什么关系，道义的集合。组成一个家庭，对于国家、对于社会，他有责任的。现在没人教，哪里懂得这个道理？哪里知道这些因果的关系？然后再教父子关系、兄弟关系、朋友关系、君臣关系，这个君臣在社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你都能够明了这些关系，懂得这些关系，国泰航空公司不会罢工了。今天社会现象非常可疑，没有伦理的教育， 这个伦理教育很了不起，这个道义，人要有义气，有道德有义气啊。这个公司现在亏空，老板这个亏下去了，员工应当跟老板同甘苦共患难，这是道义。所以在古时候社会，员工对老板敬重啊，这里面有恩有义啊，绝对不是另外一个公司高薪来聘请他就跳槽了，那这个人是不义之人啊，见利忘义，这个是古时候社会呀、所不耻之人。但是现在这个没有了，现在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，那天下怎么会不乱呢？所以真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教学，教学第二桩事情是教你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今天这个也没人教，所以我们任意的破坏自然生态。所以很多人说地球病了，地球为什么病了呢？我们这些不懂事的人把地球糟蹋掉了，你糟蹋地球，地球会带来很大的灾难。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能细说了，细说三天说不完的。这些常识诸位每一天在资讯里面都可以看到。现在由于温室效应，地球上的温度上升，南北极的冰啊在融化，融化的速度很大，如果两件冰完全融化了，科学家告诉你这个海水呀、会上升30米到50米。那我们想想呢，这个地区啊离海面恐怕不到30米啊，都变成海底下了。沿海的大城市啊通通会被淹没掉，这个灾难怎么造成的？不是天然的灾害，是我们得罪地球啊，我们不知道爱护地球啊，我们糟蹋地球这些资源啊，惹来的灾害。洪水、地震、火山爆发，风灾、水火风都来了。在佛法里面讲，水灾是贪心变现的，火灾怎会变现出来的啊？风灾是愚痴啊，地震是不平啊，傲慢啊，共高傲慢招来的地震啊。由此可知，贪嗔痴慢就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灾害。谁懂得这个道理？佛菩萨懂得。今天没有人教导我们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能够断贪嗔痴慢，这个地球上这些灾难就没有了。 就化解了。我们懂得伦理道德，战争没有了，人祸没有了，人为的灾难没有了。所以天灾人祸能不能化解？肯定能化解。也许同学们看到过这个最近几年，应该说最近几十年，这个书店上常常有发行的古老的寓言，中国的外国的短的，那些寓言几乎集中都讲99年世界末日，99年就是今年。